中国国务院7月14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这个是中国第一部为海外公民与机构的安全和权益保障所立的行政法规，将自9月1号起实施。中国官媒人民网7月15号报道，当前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和企业是走出国门，新的领事保护条例将会有助于领事保护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提升领事保护的工作水平，强化海外安保能力建设。中国司法部说，从2011年至2019年，海外中国公民人数和中国驻外是 1.75 亿人次，境外注册中资机构从 1.8 万家增至到近5万家，海外劳务人员和留学生遍布全球各个角落。而另一方面，各种类型的领事保护和协助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以2022年为例，共处置约7万宗的领事保护和协助的案件，接听了近50万通的求助电话。分析人士说，近年来中国确实在这里实行所谓的依法治国，将过去各式各样散落或者是不完善、不明确的行政规章将之法律化，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方面的相关立法做得最多，比如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网络安全法等。但是中国这样做的背后有它的目的，一是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二是凸显中国在国际的社会上的执法行使能力。中国虽然为它的海外公民设立专法保障人身安全和权益，但是中国跨境镇压的行动它是早已经开始，而且从未间断。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去年9月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各大城市建立了大约54个海外警桥服务站，名义上是服务中国侨胞，但实际上它是监视中国海外侨民，甚至从事一些执法的任务。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2014至2021年发生的735宗跨境镇压事件当中，超过三成出自中国之手，是从事是跨境镇压最多的国家。报告说，中国的威权政权正是进行最复杂、最全面和全球性的跨国的镇压行动。分析人士说，中国一方面用法律创造了一个依法行政的环境，但是同时亦都用法律正当化，是遂行有关的通缉、秘密拘捕、骚扰、威吓，甚至长臂管辖的负面行为。这个是大棒和胡萝卜同步进行的过程。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说保护和镇压都是一体两面，他可以有实力来到保护你，就等于有实力来到镇压你。桑普表示，很多国家都会立法保护自己的海外公民，原本是没什么不对的，但是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在于其他国家是站在保护公民的立场而立法，而中国的本质是为了国家安全，这一点是很不一样，这个可以从法令开头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第二条指出，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统筹协调，提高领事保护与协助能力。桑普说，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条例涉及到的不是保护，而是从头到尾都在贯彻中国国家总体安全观，是将国外的领事保护相关立法拿来当作门面，包装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是假保护之名，是行执法之实，而且执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命令。这种表面一套，实际又是另外一套的做法，向来就是中共的看家本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的领事保护新规赋予地方政府更大功能，规定地方当局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来到动态是监控管辖区内的境外人员和机构，并且要制定应急的预案，共同应对涉及中国公民和境外组织的突发事件。桑普说，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之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布建起很多国安和外交方面的任务。这次领事保护新规的第19条和20条提到地方政府有预警、宣传和教育培训的责任，看来似是比较边缘的工作，但等于地方政府也肩负起监控海外人士一举一动的作用和收集有关的情报，因为要有情报才能够做好安全预警与教育培训的工作。 桑普话：如此一嚟，系无疑系中共嘅监控系统又多咗一个套路，唔止系中国共产党嘅国安、公安、社会工作部喺度监控人民，而家又加上地方政府嘅势力，以及海外嘅中国领事馆同埋驻外机构、海外警桥服务站等地上地下组织嚟到做多线路嘅监控，佢哋全部都系中共党国体制下嘅一员。每一条不同线路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只要有其中一条线路能够达成党的目的，就已经成功。所以这个在表面上是强化地方政府的功能，事实上是垂直整合外事加上安全等单位，建立一个更加严密的监控网，以对各地的出访、出游甚至移民的中国公民进行更加严密的掌控。桑普话：咁如果是要这样来处理的话，等于说要几个套路一起去监控中国公民，等于一切就不能够逃出中共的五指山全面的监控。他还说，如果地方政府藉由骚扰在中国的家人来到向海外意见人士施加压力，将可以使到中国的海外的威吓是达成中共专政的目的，影响所及是不能够轻视的。根据保护卫士的调查，中国跨境镇压通常是运用一些非法或者合法的手段，比如引渡或者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然后一些与中国比较友好的国家就会在不考虑人权、受到是侵害的情况下逮捕被中国锁定的对象。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会依法派员去监狱探访被捕人士，但不是去提供相关的领事协助，而是强迫威胁被捕者是乖乖地是回到中国投案，亦就是所谓的劝返。保护卫士发布的海外110报告，110是中国的报警专线，里面所提到的西班牙和塞尔维亚的案例，就是由中国福州公安局和浙江青田县警方通过与当地和统战有关的同乡会合作，建立海外警桥服务站，再通过桥团、海外的志愿者联络员等积极展开长臂执法行动。而这些联络员可能是海外警桥服务站的主任、副主任或者里面的工作人员。保护卫士倡议与研究专员陈正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在2007年成立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比较重要的是习近平在上任之后，在2014年开始在世界各国成立华人辅助或者华人协助中心，简称华助中心。华助中心虽然一开始是由政府设立，但后来2018年中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后，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聘入中共中央统战部，对外挂侨办的牌，但履行的是海外统战工作与侨务管理的工作等。所以中国所谓的领事保护法规政策与实际作为，比较似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民的一个巨大掌控。陈正哲个人认为，过去无论是海外警桥服务站或者是联络人员的机制，都比较是地方政府直接同与该地方是有历史渊源的海外侨团直接联系。现在新规睇起来，希望就能够做到一个统整，让中央和地方的所有资讯都能够互通，以助于侨团的管理。
但是必须要知道的是，虽然这个领事保护条例是由外交部所主导，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公民的控制上面，还是以党中央的统战部来去作为第一线的管理统筹还有资讯收集的一个工作。
陈正哲说，但必须要知道的是，虽然这个领事保护条例是由外交部所主导，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公民的控制上面，还是以党中央的统战部来到去作为第一线的管理统筹还有资讯收集的工作。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国警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领事保护条例都是一样，北京试图将过去是宽阔的战狼外交内敛成为法律来到行使，而这次依托的对象是海外华人。他说透过这种方式，表面上美其名是要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但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力向外延伸与扩张的展现。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他用法律的方式去呈现，这个会令到其他国家在面对华人保护争议的时候，中国可以用有领事条例为由强力介入。
这种法律战的形式会让其他国家比过去的这种战狼外交的口水战更难以招架。
王志胜说，这种法律战的形式会令其他国家比过去的战狼外交的口水战更加难以招架，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北京确实是试图用法律的方式去建构自己在国际社会上新一轮的话语权。 陈正哲和桑普亦都提到，根据中国大陆的法律的定义，中国公民亦都包含台湾民众，所以中国领事保护条例亦都是一种宣传手法，宣传台湾公民在海外亦都能够获得中国领事保护与协助，藉此是造成既定事实，进一步削弱台湾的国家主权。桑普认为这是中共的一种不对称的战争手段，利用极低的成本达成最大的恐吓的效果，研判未来相关的中国对台湾海外援助的假新闻和认知作战恐怕是会加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